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3月26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全球，至20要开紧急视像峰会。芬兰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染疫。利比亚首传武汉肺炎确诊，战乱频传，医疗恐难承担。上万国人滞留海外，美国务院表示努力安排他们回屋企。盼望在复活节开放，美国民众恢复工作。美议员提决议案谴责中共瞒疫和散播谣言。美航空母舰罗斯福号出现3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美议员要求禁止中共使用国际社交媒体。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沙特阿拉伯国王沙尔曼星期三主持20国集团紧急视像峰会，讨论全球如何应对中共病毒疫情大流行。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主要经济体领袖都将会参与。此外，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好像西班牙、约旦、新加坡和瑞士等国的领袖亦都将会参加。国际组织的领袖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亦都会参与。全球因为中共病毒疫情丧生的人数增加到接近16000人，超过17亿人受限制逗留在屋企，同时对病毒打击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心亦都日益加深。目前沙地阿拉伯境内通报767宗确诊病例，是波斯湾国家中最多。此外，沙特阿拉伯仲面临病毒导致停工和油价暴跌的双重打击。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办公室星期二证实，芬兰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雅克蒂萨里的中共病毒检测呈现阳性。声明说，82岁的雅克蒂萨里目前情况良好。雅克蒂萨里在1994年至2000年期间担任芬兰总统，卸任之后他成立了危机管理倡议，并且参与各种调停工作。他因为参与解决纳米比亚和印尼亚齐等地的冲突问题，在2008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雅克蒂萨里的妻子艾娃上周末被诊断出感染中共病毒，他参加了8号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一个音乐会，在场的一位观众感染了中共病毒。利比亚星期二证实境内出现首宗中共病毒确诊病例，当地连年暴力已经导致医疗系统不堪一击，当局因此宣布措施禁止人员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移动。前独裁者卡达菲2011年跨台之后，利比亚由2014年开始分裂成两个敌对政权。获国际承认的全国团结政府位于西部的黎波里，而敌对的利比亚国民军就盘踞东部大城班加西。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在两方所控制的区域都有作业。有医生表示，确诊患者在黎波里一间医院，两个敌对政权双双实施封城措施，也都承诺会提供资源给医疗服务。武汉肺炎令多国政府关闭边界，部分外国游客因此滞留海外，有家归不得。美国国务院24号表示，疫情爆发以来已经顺利将超过9000位海外美国公民接载返国，未来将会更加努力 安排更多公民平安返屋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欧塔加斯表示，目前当务之急就是保护美国人民，努力将他们由世界各个角落带返屋企。欧塔加斯表示，在今次疫情之前，国务院从未有进行过地理上咁辽阔、咁大规模和复杂难度的撤回任务。他说，我们正动用所有工具来克服后勤、外交挑战，以及将国民由难以到达的区域和受疫情重创的城市带回屋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美国国务院官员记者表示，目前大约有13500名旅居海外的美国公民向政府寻求协助，希望能够帮他们返国。川普总统24号在白宫简报会上表示，已经看到隧道尽头的曙光，并且重申他的目标是复活节前后放宽社交疏离准则，美国民众回到工作岗位。川普说，他的团队正在努力工作，以复活节作为实现目标的时间，并且说，这个将会是一个伟大的时间表，我的首要任务始终是美国人的健康和安全。他还表示，我希望每个人都了解我们正在继续评估数据，我们正在和工作组合作，并且根据最适合我们国家的利益作出决策。美国国会众议员班克斯星期二提出一份两党议员研究拟定的决议案，谴责北京政府隐瞒中共病毒疫情真相，造成全球几十万人感染，过万人死亡。该决议案指出，中共政府在这场疫情爆发初期犯了几个严重错误，包括北京政府故意传播错误信息，淡化这个病毒的风险，拒绝与国际卫生当局合作，对中国境内的医生和新闻工作者进行审查和压制他们的言论自由，恶意地疏忽少数民族的健康等。该决议案说，北京政府应该为造成中共病毒的迅速传播负责，特别是拒绝与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合作，驱赶美国媒体派驻中国的记者和他们的外交部发言人，诬蔑指责美军将该病毒带入武汉进行生物战。美国海军24号通报，部署在太平洋的航空母舰罗斯福号发现了三宗中共病毒确诊病例，该三名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已经在船上接受隔离。与此同时，海军亦都已经派遣直升机将三人载往国防部位于太平洋地区的医院。今次是首宗正在部署任务中的船舰出现船员感染。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表示，现时仍然无法确知病毒是由哪里来，即使该船15日之前曾经停泊越南显港，但是船上的人员和物资都是靠直升机等航空器运输，要将范围缩窄非常困难。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莫德里表示，海军的综合战力仍然保持戒备之中。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24号致函亚马逊、面书、谷歌和推特公司的总裁，要求他们立即禁止中共媒体机构以及他们的官员使用这些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来散布有关中共病毒的不实信息，包括美国军方将病毒带到武汉的谣言。麦考尔在信中指出，中共一直都使用国家资源来恐吓私营企业，中共能够阻止美国的社交媒体进入中国，但是就能够在这些社交媒体上注册经过复实的账户，并且用来散播谣言。他批评美国的社交媒体企业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限制中共传播不实信息。美国社交媒体现时有必要采取更有力的联合行动，来消除中共媒体机构以及中共官员的账号，确保用户不受中共谣言的影响。
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武汉肺炎扩散，美国感染人数突破50,000。武汉肺炎冲击美国经济，川普政府考虑延迟征进口关税90日。美国同意2兆美元 抗疫振经济方案。东京奥运延至2021年 Trump 电话会谈力挺安倍晋三。俄罗斯千岛群岛外海强震袭击，规模 7.8 级。英国严禁民众外出，首次手机简讯传达政府命令。大陆金融系统至少1000人感染武汉肺炎。瑞典环保少女自爆可能染病，同父亲都自主隔离。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截至美东时间星期三凌晨，武汉病毒在美国造成的感染人数去到55,330人，比一日之前增加了超过13,000人，累计死亡人数去到804人。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前局长戈特利布星期二对 CNBC 表示，美国还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够考虑取消严格的居家防疫措施。为了遏制武汉肺炎的传播，全美各州和城市已经发布命令，关闭不必要的企业，并要求居民大部分时间在家不要外出。这些措施对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戈特利布认为这些措施能有效将病毒遏制在那些疫情猖獗的社区之中。戈特利布预计在受到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新病例还在持续增长，在几个星期里面还不能够达到顶峰。他表示一旦病例数达到峰值，曲线开始下降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用基于病例的干预措施来取代目前的整体防疫措施。据彭博社星期二报道，在武汉病毒疫情肆虐之际，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等政府机关近日正在讨论是否暂时停征关税，但是这样做已经引发了美国本土产业协会的反弹。彭博社报道说，繁荣美国联盟致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代理局长摩根说，在美国劳工因为疫情陷入经济困难和不安的时候， CBP 不应该因为跨国企业的游说就重新输入不公平交易的商品，这个会对美国劳工造成更多经济痛苦。信中强烈反映说， CBP 的做法只会加剧无数美国人的财务困境。同美国联合钢铁工会及其他美国国内产业团体有合作的公共事务咨询公司总裁魏塞表示，对于只是想持续做生意的国内制造业者以及还在挣扎求生的劳工来讲，这项做法等同是非常致命的打击。根据不具名的知情人士讲法说，川普政府可能延缓关税的时间是3个月。白宫官员尤兰德星期三凌晨表示，联邦参议员和川普政府官员已就大规模经济刺激法案达成共识，来减轻武汉肺炎病毒造成的经济冲击。这项规模达20,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经过多日谈判和民主党两次投票阻挡之后，尤兰德星期三凌晨接近一点的时候出面向媒体记者说，终于搞定，我们已经达成协议。他表示大部分协议文本已经完成，星期三之后早就应该可以供外界参阅。这个法案的核心部分将包括提供几百万美国家庭直接的现金支票支付，一个四口家庭至少可以拿到3,400元。另外是对美国中小企业的优惠贷款，来缓解失业员工或工厂停工带来的财务压力和周转问题。预计参议院星期三将对这个法案进行表决，之后会送交众议院投票。2020年东京奥运确定延到明年举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5号和川普总统进行电话会谈。川普认为东京奥运延期是非常明智且积极的决定。川普表示对于安倍晋三所讲，他表示完全欢迎。武汉病毒疫情在全球蔓延，令到东京奥运被迫延期举办， 日本放送協會報導，安倍星期二晚間與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巴克電話會談，就東京奧運最遲延遲到明年夏天前舉行達成共識。國際奧委會之後亦都舉行臨時理事會，同意延期一年左右。安倍同 Trump 嘅電話會談係由日方提議，並從日本時間25日朝早10點左右進行大概40分鐘嘅談話。Trump 喺電話中表示，東京奧運延期係非常明智且積極嘅決定。佢話對安倍首相所講完全表示歡迎。兩個人喺電話中確認，日美將緊密合作，令到東京奧運可以用完整嘅形式舉辦。美國地質調查局24日指出，俄羅斯千島群島外海25日遭遇尼克特制7.8級強震嘅侵襲，由於地處偏遠，目前仲未有災情傳出。根據美國地質勘察局測得嘅呢一宗地震，發生喺當地時間25日下午1:49，千島群島位於日本東北外海延伸嘅合象島鏈。太平洋海嘯預警中心之後都對夏威夷發出咗海嘯警報。美國國家海嘯警報中心目前正對地震活動進行分析。英國手機用戶星期二正在陸續收到政府簡訊，要求居民不可以出門，必須在屋企。這個是英國首次以手機簡訊傳達政府命令，希望民眾能夠盡量不要出門，來減少武漢肺炎傳播的機會。據英國廣播公司 BBC 報導，英國的緊急通報系統幾年前測試了之後始終沒有啟用，因此這次是與各大通訊公司合作才能夠發出手機短訊。通訊公司 O2 表示，正在分批向用戶傳送簡訊，可能要到晚間10點才能夠完成全部工作。英國從3月5日開始出現本土第一宗武漢肺炎死亡病例，到而家已經有335人死亡，死亡人數直線上升。日前，中共拋出大陸金融系統中一共有1000多人感染武漢肺炎，至少造成42人死亡。這個是官方首次披露金融系統人員被武漢病毒感染的數字，但是官方並未公布感染及死亡人員的職務、職業、工作屬地、感染和死亡時間等具體訊息。但是應該由於中共欺瞞疫情導致武漢肺炎在中國大陸全面失控，自疫情大爆發以來，全中國到底有多少人感染和死亡一直不被外界所知。時政評論聯李林一表示，中共一直很少公布特定行業人員遭感染的數據，以前曾經披露醫護人員確診的數據，那個是因為綠媒及社交媒體不斷披露醫護人員被感染的實例，中共冚不住才被迫拿出數字。這次金融系統的數據估計亦都是這個情況，因為確診的數目太過於嚴重，才會開始公布一些縮減了的數據。武漢肺炎病毒蔓延全球之際，瑞典環保少女童貝里星期二自結近期到中歐旅行之後出現過咳嗽等症狀，可能是被武漢肺炎感染，但是現在基本已經康復。法新社報導，17歲的童貝里在 Instagram 發布說，大概10日之前她開始出現一些症狀，這個令到她感到疲累，還有打冷震、喉嚨痛和咳嗽。童貝里說，這些症狀是她到中歐地區旅行回國之後才出現，為保險起見，他跟父親都已經自行隔離。武漢肺炎病毒蔓延全球，歐洲的疫情亦都急劇升溫。截至24日，北歐的瑞典已經通報2272例，但是只有嚴重症狀而需住院治療的人，以及同高危險群接觸的人，才能夠接受病毒檢測。
美国国会星期二传出消息，两党就一项$20,000亿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法案接近达成一致。当日美国大三股指大幅上涨，道琼斯指数飙涨超过11%，创下87年来单日最高涨幅。请听报道。星期二，美国三大股指均以亮眼涨幅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2112.98点，涨幅超过了11.37%，收在20,704.91点，创下自1933年以来的单日最高涨幅。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9.4%，达到了2447.33点，为2008年10月以来表现最佳的一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8.1%，到7417.86点，为今年3月13号以来的最高点。在此之前，美国国会当日传出即将就大规模经济刺激法案达成一致，而川普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时表示，希望美国在4月12号之前可以解封。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星期二话俾 CNBC 新闻评论员克莱默知，他对国会即将达成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法案切实地感到乐观。佩洛西话，我们认为该法案已经充分考虑到劳工的利益。过去两年来，参议院两党在一项高达$20,000亿的援助法案的谈判中失败。市场人士预计国会将在星期二的某个时候达成协议。CNBC 报道说，星期二下午两党议员对该援助法案的谈判仍未达成协议。不过熟悉谈判内情的多名人士说，双方接近达成协议阶段，可能要到星期三上午才会明朗。川普总统星期二中午在白宫玫瑰花园接受福克斯新闻以虚拟的市政会形式进行访问。川普表示，他希望美国经济能在复活节前重新启动。今年复活节为4月12号，川普星期二重申他星期一在白宫防疫小组简报会上的立场，说充满朝气和活力的美国民众不想被锁在房子里面。川普星期二说，他不想关闭国家，并认为大流行病会导致经济下滑。他担心如果中共肺炎破坏经济，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自杀。陪同川普接受访问的副总统彭斯，白宫防疫工作小组从来没有考虑要封锁整个美国。3月16号，川普总统发布为期15日的防疫指南。这个星期一，川普表示15日期间到期后会进行评估，如果需要更多的时间会给予更长。但是川普亦强调，美国必须解除封锁，必须让民众在比预期更早的时间内重返工作岗位。纽约州长库默星期二表示，纽约州的疫情将在2-3个星期内达到高峰。库默呼吁联邦政府将手头的呼吸机首先分配给纽约使用。彭斯副总统星期二表示，48小时内将为纽约州运送4000台呼吸机。请听报道。纽约州长库默星期二早上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纽约州确诊感染中共肺炎病例数比前一日多加了5000人，目前确诊总人数达到2.5万人。库默形容目前的形势好像坐在子弹头列车上面，州内的疫情将在14到21日内达到高峰。库默州长说，纽约州确诊感染病例数远远超过原本的预期，高峰比我们想象的更高，而且更快感到来。他再次呼吁联邦政府伸出援手。库默说，每3日病例数翻一倍，根据最新模拟的数据，纽约州需要140,000张病床、40,000台人工呼吸机。纽约州现在有大约530,000张病床，州长要求医院扩增50%到100%的容量，以应对进入医院系统的患者。 傅默话，目前州府掌握7000台呼吸机，仍然有30000台的缺口。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掌握大约20000台呼吸机。鉴于纽约州疫情高峰即将到来，傅默认为联邦政府应该首先将手上的资源优先分配给纽约州，等到纽约疫情缓解之后，他会负责将呼吸机调派给加州和华盛顿州等疫情开始冲击的地区。根据星期二早上傅默公布的数据，纽约州确诊感染中共病毒病例数为25665例，加州为2800例，华盛顿州为2200例。纽约州的病例数是加州、华盛顿州的10倍之多。库默重新要求联邦政府动用国防生产法，由于呼吸机不足，目前州内已经尝试进行两位患者共同用一台呼吸机的做法。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在星期二福克斯节目中表示，联邦政府已经从国家储备中向纽约州援助了2000台呼吸机，并在星期三再次为纽约州援助2000台呼吸机。彭斯表示，政府正在昼夜不停地工作，以增加医疗设备、口罩和呼吸机的供应，并集中力量应对疫情严重的州。纽约市长白思豪星期二表示，联邦政府已经承诺在未来48小时内向纽约州派送4000台呼吸机，其中2000台机器将送到纽约市。
由于中共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发，今年的东京奥运会受到冲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宣布和国际奥委会协商后决定，将原定今年7月24号举行的东京奥运会推迟到明年举行。请听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宣布，原定在2020年7月24号在东京举行的夏季奥运会会推迟到2021年。之前国际奥委会坚持应致力于如期举行2020年东京奥运会，而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巴西、挪威等国的代表队都呼吁推迟举行。奥运会曾发生过一次推迟，但只是推迟了一日。1972年慕尼克奥运会曾推迟了一日，因为发生恐怖分子持劫人质事件，11名以色列奥运队队员被杀害。除此之外，1916年、1940年和1944年的奥运会停办，原因是爆发了世界大战。今年东京奥运会直到现在为止规模最大的奥运会，原定将来自206个国家的11000多名运动员参加33项体育赛事，总共339枚奖牌。安倍晋三星期二在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哈通电话后表示，由于中共肺炎的蔓延，今年很难举办东京奥运会，需要推迟以确保运动员和观众的安全。安倍说，他提议推迟大约一年，得到巴哈的100%同意。不过安倍没有讲明2021年奥运会的确切日期，东京奥运会原定今年7月24号至8月9号举行。这个是奥运会124年来首次推迟一年举办，影响深远。运动员长达几年的训练计划不得不重新制定，而有些运动员可能没办法再等多一年。除此之外，例如 NBC Universal 和 Discovery 等广播公司的节目表日程将被打乱。这些广播总共花了超过10亿美元的东京奥运广告费。日本政府和东京市在奥运会上一共投资了70亿美元，其中包括建造超过10亿美元的新国家体育馆。同时奥运会总预算126亿美元，其中超过30亿美元是来自日本公司的赞助，日本将损失庞大的旅游收入。据野村证券估计，东京奥运会会带来大约20亿美元的旅游收入，而购票的观众可能无法再要求退款，因为销售条款包括一项不可抗力条款，遇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时免除主办者在财务方面的责任。星期二，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科证实，他和太太两人都已感染中共病毒，目前正家居隔离。请听报道。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科星期二表示，他和太太阿黛尔检测中共病毒结果呈阳性反应。 巴科星期二当日在哈佛社区的一份声明中说，我和太太两人由星期日开始出现症状，先是咳嗽，然后发烧、打冷震和肌肉疼痛，在星期一联系了医生，还接受了测试，几分钟前刚刚收到结果。他不确定他们是怎样感染上病毒，但知道感染病毒后，他们希望尽快对外通知这个消息。据知他和太太由3月14号开始就在家中工作，他表示值得庆幸的是，最近在我们屋企经过的人比平常少很多。他补充说，我们会在屋企隔离两星期的时间，用一些时间去休息和恢复身体，而跟住落嚟嗰几个星期会有同事承担更多嘅工作责任。目前美国公共卫生部正联络过去14日可能同巴科夫妇有过密切接触嘅人。劳伦斯·巴科系环境政策同法律方面嘅资深学者，佢大部分职业生涯都系喺度处理环境纠纷问题，而家喺哈佛大学金乃迪政府学院任教。2019年2月巴科升任哈佛大学校长，3月份首次出访的目的地就是中国。巴科还受到中共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接见。哈佛大学校长访华向来都受到中共的最高规格接待，哈佛大学和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互动早源于1997年11月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访美期间，曾应邀到哈佛大学举行演讲。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出，由1997年10月中旬开始，当时的哈佛校报就围绕江泽民即将到访进行热烈议论。其中一封学生致校报总编的信中说，邀请一个谋杀者来到哈佛，动机很可能是因为哈佛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地方，到过这个地方的人都会有所收获，但是我们相信江泽民离开哈佛之后同他走入哈佛之前没有两样。1998年3月时任哈佛校长陆登廷又应邀访华，在中南海受到江泽民的接见，他亦成为哈佛大学建校362年来第一位在任校长访华。由中共病毒所引发的流行疾病疫情正令全球医疗系统出现紧张，以及治疗呼吸道疾病病人所需要的呼吸机短缺。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彼得·盖洛证实，星期二会是川普总统发布命令以来首次动用国防生产法。目前包括福特、菲亚特克莱斯勒等汽车大厂都已投入防疫生产工作。请听报道。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彼得·盖洛星期二表示，他的团队告诉他知，他们今年将首次动用国防生产法，今日的首次动用将获得60,000个测试套件。除此之外，星期二启用国防生产法亦会同业界合作，以便获得5亿个口罩。川普总统在3月18号宣布，他将启用国防生产法，作为政府应对中共病毒所引发的传染性疾病。该法案将确保私营部门可以加强紧急医疗用品和设备的制造和分销，令白宫有权要求生产商增加口罩、呼吸机和呼吸器的生产，还扩大抗击中共病毒的医疗能力。副总统彭斯星期二亦向福克斯新闻频道表示，川普总统准备动用国防生产法，产业界已经开始行动。他表示，每次我们要求美国产业界站出来，他们总是说好，没人说不好。国防生产法是美国国会在1950年韩战爆发时所通过，法案的宗旨是给总统有权以国家安全为由扩大工业生产关键的原料或产品。星期二，汽车制造商福特亦加入 3M 和通用电器公司的行列，开始加速生产呼吸机和口罩等产品，以供感染中共病毒的重症患者使用。福特首席执行官吉姆·哈克特说，我们一直和联邦、州和地方官员进行定期对话，以了解最急需的领域在哪里。除了福特之外，意大利美国汽车巨头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已确认计划每个月生产100,000个口罩，还表示 生产的口罩将分发给北美地区的紧急服务部门。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由希望之声、自由亚洲电台同埋美国之音转播嘅新闻速递。
喺官方宣布武汉市甚至湖北全省连续6日冇新增病例嘅同时，多份社区通报显示，武汉计划分别由周二同周三开始喺各区对新增嘅非因公感染患者征收高达数十万嘅检查同治疗费用。并且对密切接触新症患者的人进行收费隔离。来自青山区和黄波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的通知书显示，每个被隔离者所需要的检查费用和14日隔离费用是8000元，被确诊的患者治疗费用就高达40万元。本台记者就此致电青山区官方，但是对方都没有对此给予回应。而盘龙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表示，居民社区和企业社区不同，作为企业社区，职工是由企业购买保险，为员工支付检查和部分治疗费用。但发言人没有透露普通居民被隔离或者确诊之后的安排。武汉市刘先生认为，这可能是官方以此来到恐吓民众，试图让民众减少外出，同时亦都可能是官方正在放风试探民间的反应。
现在非工作的原因感染了的话，那么你的检查隔离费用你得自己掏，如果你确诊是病人的话怎么样，好像没有消息。这个信息本身应该是很清晰的，但我觉得多半是属于一种恐吓，不让你随便出去，反正谁弱势谁就最倒霉了，基本上可以这么讲。
刘先生同时指出，高昂的防控和治疗成本现在已经让官方感到吃力，特别在严酷的防控之下还出现极为惨烈的人道灾难。刘先生透露，两日之前青山区就发生老人死亡之后，尸体生出了蛆虫才被人发现，但至今为止消息被官方彻底封锁，外界几乎一无所知。
二街有一个老人的尸体被发现在小区的垃圾桶边上，身上已经长蛆了。你说是这个人是被另外一个老人给拉出去的，那个老人后来被警察带走了吧，他也染病了。网上有一段视频，是一个本地人的武汉话在说这个事情。
为此，本台记者致电青山区应急办，但是该机构以不了解情况为理由未有回应。
您就是说二十街十八门有一个人死了被抬出去了是吧，是什么情况对不对？现在是这样的，我们这是政务值班室，目前情况还不清楚，我问一下然后请人跟您联系。
另外，据媒体人陈先生的消息声称，所谓的自费治疗和禁止民众维权一直都源于官方维稳的逻辑。他指出，因为长达两个月的疫情令到全国停摆，导致各地商家面临逆境，但来自中央高层的指令就要封杀商家要求减租的信息。
他们来就说希望免租金，但是有的商品直接不免，不是那商户呢就上街游行，就要求政府下文件免租金。我的公告写一个商场替用户免租金两个月，接个永久公告，这让我明白下文件不能媒体报道免租这个事儿。您想想这是多严重啊。
本台记者致电国家网信办要求回应，但该机构新闻发言人一直没有接听电话。中国一直援助其他国家以彰显它的大国形象，但就对自己的国民进行压榨。就在欧美各国纷纷对国民伸手协助的时候，已经失业两个月的中国国民就遭到国家再次推卸救助责任。自由亚洲电台晴文报道。
面是香港新闻。张举能获委任中院首席法官，法律界议员质疑任命有政治目的。调查指近六成家长因疫情引发压力。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司法机构最高负责人、现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即将卸任，特首林郑月娥宣布委任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张举能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法律界立法会议员批评林郑月娥此举是将任命政治化。林郑月娥礼拜二早上出席行政会议时宣布，接纳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推荐，任命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张举能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接替明年退休的马道立。他赞赏张举能法官是一位极具才能的法官，在司法界深受敬重，但任命仍需要获得立法会通过，并在2021年1月11日生效。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回应时指，距离现任中院首席大法官马道立的退休期仍然有十几个月。他批评林郑月娥突然提早宣布任命，质疑背后是有政治目的，迫使内会尽快选出主席，让政府继续推动恶法。公民党立法会议员兼大律师的陈淑庄亦指出，林郑月娥旨在挟司法机构威逼立法会，满足一己政治企图。他说，当年任命马道立由宣布到立法会通过不足三个月，而首任的首席法官李国能的任命只有三十几日，今次的任命完全没有迫切性，在本届立法会会期内通过。大律师公会前主席梁家杰认为，张举能是个较为保守的法官，但仍然希望张举能明白，在法治风雨飘摇的凶险时刻，自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有气魄承受各方的压力，有决心捍卫香港自由、人权、法治、司法机关独立。2011年张举能升任高院首席法官，在梁仲恒以及游慧晶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的上诉案中，有关人大释法的判决引起争议，判决亦影响深远，容许行政手段作政治筛选，是挑战香港的人权、自由以及选举。2014年占领旺角期间，有市民入品挑战的士团体的禁制令亦被张举能驳回。香港青年协会公布最新调查，显示有近六成的受访家长因为疫情令他们经常或者间中引发压力，超过七成的人在无法处理压力时会出现负面情绪。调查机构由2月17日至3月1日以网上问卷的方式访问了221位家长，当中有 59.4% 的受访家长表示因为疫情令他们经常或者间中引发压力，家长最大的压力来源于购买防疫用品，占有 19.5%，与疫情相关的公共卫生事项占 16.7%， 以及处理因为子女停学而引申的事项占 15.7%。 调查又显示有超过七成的受访家长因为无法处理压力时会出现负面的情绪，当中最多是焦虑占 18.5%， 无奈占有 17.6%， 以及紧张占有 16.6%。 他们认同物品支援、知识支援以及情绪支援可以改善相关的压力，分别占 28.6%、18.6% 以及 17.4%。 青协家长传动网主任凌远君表示，面对疫情全球大流行，大部分的家长要兼顾子女健康、安全和自身的工作而身心疲累，家人长时间在家是难得相处的机会，但亦容易出现摩擦，不少家长担心家庭防疫的用品不足而触发负面情绪。他建议先实际预计每个礼拜的使用量，如果发现不足可以主动寻求社区以及朋友协助。青协临床心理专家马汉奇表示，疫情会令社会弥漫紧张的气氛，家长容易感到不安、焦虑、无奈以及紧张，这些情绪都会伴随着不同的身体反应，会出现头痛、食欲不振、手震等，家长要多加留意，如果过度出现紧张的情绪时要适时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并建议家长尽量每天抽出一段短时间做有益身心或者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来放松自己。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上。二语言。一僵尸一般的党话。解体党文化一书曾经系统剖析过中共治下党话泛滥的情况，比如互相叫同志，还有典型的党八股词汇，承载党文化物质魔场的长期运转，比如一会议精神、路线、认识、思想汇报，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二领导、单位、组织、档案、政审、户口、监控严密的组织形式；三宣传、贯彻、执行、号召、劳务、上级、代表、委员会、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四奋斗、自我检查、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煽动斗争为党充电。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中国人从小就浸泡在党话入面。小学生写作文要写红领巾永远跟党走，我爱乜乜党，听党的话跟党走，一直到成年之后还要写学习乜乜大报告心得体会。在中国的大街小巷走一走，从延安时代到走进新时代，各个时代的红歌仍然满天飞。有人可能不以为然，觉得时代变了，现在人即使是使用这些语言亦不再真心相信了。但是问题在于，即使不是真心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在使用这些语言。这个说明党话附体在民族语言之上，就好像一个毒瘤，越长越大，被扶住的生命体甚至反过来依赖这个毒瘤，更不可能将它切除净尽。二开口就来的谎话。做人以成为本，共产党靠暴力和欺骗维持统治，说谎是中共官员的必备素质和拿手好戏。六四屠城之后，新闻发言人面对中外记者的提问，面不变色心不跳地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十几年后，中共倾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其发言人又大言不惭地说中国人权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小孩子从小被教育说谎，政治课、历史课、语文课充满谎言，答题的时候绝不允许越雷池一步，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说谎张口就来，没有任何负罪感。从政府新闻发言人到喉舌媒体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从各级党官的报告到文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从公共领域到家庭生活，中国社会弥漫着数不清的谎言。人民日报只有日期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认识了。中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的国度，敢于讲真话、讲真相的人凤毛麟角，被视为异类，甚至被联合绞杀，这个是中共全面败坏社会道德的直接恶果之一。三大行其道的鄙话。古代中国可能是世界历史上官员文化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汉代开始，中国开始就有比较完备的官员轮选制度，从隋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的科举制度，选拔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进入政府，辅助皇帝治理国家。从流传落来的正史和各种史料来看，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的文明程度令现代人惊讶不已。温柔醇厚的诗教、温良恭俭让的古训，都使古人讲话平和、宽厚、谦让、礼貌。鄙子语言从来不曾登上大雅之堂，这一切到了共产党这里就彻底不同了。中共起家时就是流民无产者，中共党魁的鄙话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文件、报纸、文集甚至诗歌入面，成为民众效仿的对象。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上边放个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亦有对立，有香亦有臭，一定要闻一闻。 此后，共产党每一代党魁都如发炮制，放狠话，讲歪理。邓小平的学生蛙不听话，一个机枪连就解决了。江泽民的闷声发大财，针对法轮功的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不管是内容还是表达方式，都是邪恶至极，上行下效，暴戾之气直卷了全社会。四，铺天盖地的脏话，中共的堕落是无底线的，中共造成的中国人的堕落亦是无底线的。现在很多空虚颓废的中国人只好靠闹人来维持心理平衡，用讲脏话来宣泄心中的愤懑，用自我作战来显示卑微的存在感。几万人在一起大声恐骂脏话的场面成了中国足球场上的常态，种种自我作战的语词成为流行语，被网民每日千百万次地使用。中文网络上充斥着各种难以引用的粗口，现实生活中甚至妙龄少女在大庭广众之下亦可以肆无忌惮地讲脏话。使用如此粗俗语言的人，其精神世界是几咁肮脏和荒谬。三，行为低下。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先秦典籍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入面详细记载了中国古人极为丰富优美的礼仪，亦探讨了礼的天道根源和礼背后的哲理。这种礼的精神一直延续到中共建政之前。有人或者仲记得1949年前受教育的老年人几咁彬彬有礼。可悲的是，中共统治几十年后，这一切彻底被毁了。礼必须有节，节就是节文，即规矩。古代儿童启蒙首先教的就是洒扫应对进退这些生活中的基本规矩。老一辈的人常讲，做人要有做人的样子，这句浅近的话入面包含了很深刻的道理。神给人规定了行为规范，并且通过典籍、礼仪、习俗等一代代传承落来。家规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家规家训延续了几千年，讲明它的存在对于家庭和社会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三国时期诸葛亮的诫子书，唐太宗的诫皇叔，康熙皇帝的廷训格言，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都是做人和维系家族自治的规范。对于后代教育、家庭伦理、家族事务、自身修养、为人处世、兴家立业、报效国家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直到中共散政以前，中国民间仍然流传着大量的家规家训，成为人们立身处世的基础。有人曾经总结过流传好广的家训30条，其中包括不准不称呼长辈为你，不准摁脚，不准不叫尊称或名字就讲话，不准当众咋呼，不准乱讲话，主人拿起筷子客人才可以喐，回家要同长辈打招呼等等。虽然看似琐碎细小，但对于规范个人行为、融合人际关系却非常重要。人的行为举止是人的教养、德性与智能的外在体现。中共破坏道德，让人言谈举止随心所欲，没规矩，行为低下，将好大面积的人群变成劣等的人。中国古人重视人的仪表，让人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现在的中国人好多弯腰驼背，走姿站姿奇形怪状，姿态不雅，气质不佳。在国际上，中国游客的行为常常令人侧目，他们大声喧哗，在名胜场所吸烟，随地吐痰，随意插队，随意攀爬名胜古迹。中国游客数量激增，且不讲文明，令瑞士人感觉受到挤压。有乘客投诉中国人在车上随地吐痰，并黐在其他游客的鞋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瑞士人和中国游客增开了专列。更有甚者，2015年一名中国女子在英国巴宝莉名牌专卖店门前把着小孩大便。 2016年8月2号在圣彼得堡参观的中国旅游团中，一名母亲为了让自己孩子上厕所，直接就让孩子在俄国皇宫叶卡捷琳娜宫大厅历史悠久的豪华硬木地板上小便。事件震惊所有叶卡捷琳娜宫的工作人员，从馆长到普通服务人员都赶到现场查看和处理。工作人员说，这个是历史上首次发生这种事情。中国人的素质真的这么差吗？其实并非历来如此。现今国人的质素低下是共产党数十年如一日破坏传统文化的结果。四，人像怪物不像人样。相由心生，人心的变化会影响到人的外形和表情。在中共的摧残和变异之下，中国人不单止心灵变得荒芜粗粝，连外形和表情都变得不一样了。近年来社会上旧照片流行，现在的中国人开始怀念从前人的质朴和纯真。晚清民国照片上的人物形象和气质似个人样，男人似男人，女人似女人，能体现出人的优美仪态和传统文化的积淀。好多人睇到自己祖辈在几十年前的照片，纷纷感叹那时人眼神中的纯正和善良。不管在东西方传统的影视作品中，正面人物形象一般是美好的，令人向往的，反面人物的形象举止是相对负面丑的和低下的。中共建政之前的人是在一个正常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正的因素居多，因此外形和表情都充满正气。这样的演员演坏人，往往要反复揣摩怎样变坏，仍然很难学似。现在中国大陆的演员是在中共党文化的毒性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外形和表情正的因素不足，邪性脾气霸道，流里流气不正经，演好人要学还学不似，演坏人不需要学，自然而然地演就好似。过去的人将妖气魔性当成贬义词来用，随着社会上负面因素的增加，现在竟然有人用有妖气赞美演员有气质、有才气、有创意。魔性成了一个正面的形容词，用来形容人、事、物古怪又不乏趣味。年轻人经常用这个人真是太魔性了，魔性的笑声等等表达赞美之情。有妖气变成了漫画网站的名称，妖怪管理局成为电视剧名称。该剧组以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只妖为主题，面向全球征集有妖气的演员。这些从侧面表明，经过文化的破坏，人们的审美观发生了几大的变化。当今社会的很多中国人气质和形象庸俗丑陋，不修边幅，油腻猥琐，穿衣服花里胡哨，随意出街成为了社会常态。现在很多男孩子没有阳光之气，讲起话来嗲声嗲气凉凉康，以身材纤瘦为美，染住头发，眼神飘忽迷离，扭捏作态，不男不女，衣服窄窄的半撅裤，头发剃得一是好似茶壶盖，一是好似雀巢，或者留住好大一执好似假发套在头上。女孩子穿着中性，发色奇怪，面无表情，眼神阴冷，受斗争哲学影响，传统的温柔贤惠被强悍干尖替代，越来越没有女人味。社会上流行卖萌、装嫩、扮酷，成年人的行为向低幼发展，不分场合地诈娇和打情骂俏。不用跟古人比，就跟几十年前比，这样的人已经远远低于神和人规定的仪表和行为的规范，表面形象就好像怪物一样。这个还是神造的人吗？神还承认这样的人是人吗？这样的人不危险吗？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